但是台湾就很不一样了，除了这个到处都有这个土地公庙，连奇形怪状的什么石头啊、树木啊，都可以成为百姓膜拜的对象，甚至在公园里面都有佛像。当然，为了避免这个有这个敬拜的仪式啊，要不然如果在那边烧香敬拜的话，这个空气都要变成污染了，所以还要特别说明这是民间捐赠的艺术品啊，为了要特别的说明。那尤其是在大部分的那个山头上面，更有那个宏伟的庙宇啊，然后常常就成为台湾的名胜古迹啊，甚至于是游览观光的圣地。那更让人不解的就是，特别对于这个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的父母们，每年啊，在台湾如果在这个纪念这个至圣先知孔子，在这个孔庙，他们有这个祭祀大典的时候，那更是什么人山人海，在干嘛？要抢那个叫做智慧毛，就是说他们的观念就是说，祭拜至圣先师那个牲畜，他们身上的毛可以让人有智慧，所以为了要考试能够金榜题名，那个父母孩子都拼命去抢那个智慧毛啊。那当然对我来讲啊，我也知道这些都是迷信，但是在这种满天神佛的这种环境下面长大的话呢，当我听见说哈，什么叫做只有耶稣是天下人间唯一的救主，只有他是唯一的道路的时候，我就感觉很难接受。因为在传统上，我们都会认为宗教都是什么？要劝人为善，要我们做好人行善事。那听到基督教这种绝对竟然这样的自大独一性的这样的宣告的时候呢，这也一直都是我在接触了教会以后多年没有办法接受耶稣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一直等到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开始对基督教的信仰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之后，不但带领我跨越了信心的障碍，接受了耶稣，而且更愿意的一生来敬拜他、服侍他、竭力的来传扬他。那在我分享我自己得救的心历路程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也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愿意寻找就可以寻见，当我们愿意叩门的时候你就开门。谢谢你把这样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心里的罪恶黑暗，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我们就为我们暑假有这样一连串的信息，来让我们排除我们对信仰上的障碍，来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向你献上感恩。就求主你自己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都口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请大家如果有带圣经的话呢，你可以打开圣经，我们今天要先来思想腓立比书，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那我们呢要从第五节先念到第十一节，找到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开口，同声开口来念，我们一起来。他说， 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他将身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或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圣经做了一个清楚的宣告，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而且与神同等，说明了耶稣是完全的神。但是这位尊贵荣耀的耶稣却谦卑的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完全的人。所以首先我们就要来先思想是这个神和人的关系。那上个主日我们在新生命学院的时候呢，也开始查考了创世纪。创世纪呢，一开始就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就告诉我们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人。在这里也说，男人和女人都拥有什么神的形象。所以虽然我们男女在职务上、职责上面呢可能有不同，但是地位上呢是完全平等的。而且神也把这个管理地球的责任交给了我们，交给了我们。但是对神的属性不了解的关系，所以很多中国传统的宗教呢，就会将那些道德高尚、在世上受人尊敬的那些好人，或是许多的什么民族英雄或为国捐躯的这些烈士，认为他们死后会变成神明，继续来保护我们，继续来造福社会，甚至对我们过世的祖先们也认为他们可以变成神明，继续来保佑我们的子子孙孙。所以常常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想要得到各样今生的好处，人就会按照自己的形象去打造偶像。当然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有限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神。人手所造的偶像呢，也是什么？是不是圣经说什么？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他有手不能摸，有脚也不能行走。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仍然什么要小心，因为经常偶像的背后有可能是邪灵和污鬼。在圣经里面讲到的邪灵污鬼，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的目的就要蛊惑我们，他们借着一些超自然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获得一些今生的好处，然后呢要我们来跟随他们，远离创造我们的真神。那当然我们也要注意， 不只是这些人手所造的偶像，所有让我们远离神的人事物都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常常因为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成就，甚至我们的健康和我们配偶儿女他们的成就，都常常成为我们依靠和盼望的对象，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虽然人会远离那位创造我们的神，但是因着爱，神竟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降世为人。在这段经文，他也特别说明基督耶稣的心。基督耶稣的心在这里说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那强夺是什么意思？强夺其实就是紧紧抓住自己的权利。耶稣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就是说他愿意虚己，就是放弃他自己神的尊贵和荣耀，甚至取了奴仆的样式。因为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没有人尊重他，甚至被人藐视。那我们就想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呢？那上一个主日，苏瑞允长老也给我们介绍了四节经文，他把这四节经文归纳叫什么？叫罗马地图啊，叫罗马地图。那第一节的经文就在罗马书的3:23，他说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然在这里的罪不是在法律上判我们有罪，否则我相信你们都不会坐在这里啊，应该都被关在监牢里面。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当圣经中提到人的罪的时候，是按照神公义圣洁的标准。除了我们那些不合宜不好的言语跟行为，神鉴察人心，连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在神面前都是完全的赤露敞开的。我们心中我们的自私、我们的嫉妒，甚至于我们的贪心、各样欲望，神都知道。因着这些，我们每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更可怕的是罗马书的第二节，他说罪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死。当然圣经中所说的死，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我们的肉身都会死亡，但是我们的罪却使我们与神隔绝。这里的死就表明我们因为与神隔绝，让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和我们应有的盼望。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路加福音9:10，让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就表明完全的神，他降世成为完全的人，耶稣主动的来寻找 和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罪人。让我们再一次来念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让我们一起来念：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降世为人的主耶稣，他已经顺服神的旨意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更让我们想不通的是，他居然愿意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十字架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是那个最残酷的处死犯人的方式，而且把犯人高高的挂在木头上或者是树上，就是要让这个犯人得到最大的羞辱。为什么主耶稣愿意忍受人世间最大的痛苦和最深的羞辱，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呢？那我们继续来念罗马书五章的第八到十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我们要知道，世上所有其他的宗教都不能解决我们的罪，因为罪的结果就是死，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以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要为我们付上了罪的赎价，这是一个代赎的工作，为了就是要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让我们可以免去神的愤怒，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更让我们可以重新的与神和好，并且领受从神而来全新的生命。耶稣他有一位爱这个自己，他自己称他为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什么门徒约翰。他一生跟随耶稣，甚至当其他门徒都逃跑，因为耶稣被抓逃跑的时候，他却一路跟随耶稣，经历了耶稣他的受审判，被钉十字架，他亲身见证了耶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因为他亲眼看见耶稣那空的坟墓，所以他向我们宣告，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之道。主耶稣他也亲自向我们宣告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21年前，我就是因着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见证，让我彻底的明白，原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宗教，基督教的信仰原来是生命的改变， 是生命的改变。当时有一对长老夫妇，每个礼拜来到我们家，用一本叫做《天国移民》的小册子来栽培我们，栽培我们。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移民来美国的话，怎么样？你要按照哪里的法律，你就不能继续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过每天的日子，必须要按照哪里的法律啊？你必须按照美国的法律。那同样的，要成为天国的移民，要成为天国的移民的话，我们的生命也要从地上爬的毛毛虫，要变成什么？能在空中飞舞的彩蝶。当我愿意打开心，渴望从神来这种生命的改变的时候，让我不再继续活在自以为意、自以为是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愿意一生来跟随他。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领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所有其他宗教的领袖，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只是人，所以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无论是穆罕默德、释迦牟尼，他们都同样的要面对死亡和最终的审判。唯有主耶稣，他按照圣经的对弥赛亚的应许，成为大卫王的后裔，而且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完全的神。我们感谢神，因为从刚刚读的经文知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为你为我而死，他在十字架上彰显了神无比的大爱，而且这位复活永活的主耶稣也要叩你我的心门，就是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里说一同坐席，就表明耶稣要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舍己，成就了神拯救全人类的计划。这位谦卑顺服的主耶稣，被父神升为至高，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因为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表明主耶稣与父神那种亲密的关系。因着主耶稣所成就的，彰显了神的爱和赦罪的恩典。在这里，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说，要认识父神呢，我们首先必须要先来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认识呢，不只是什么头脑的知识，更是全心的信靠。当我们说永生，永生并不是说我们肉身不会死， 而是说我们在生命上面与这位复活永活的主在生命上的联合，让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神的同在直到永远。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所以领受了耶稣救恩的所有的信徒呢，就应该效法主耶稣，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实践主耶稣在升天前所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这样的命令从2000年前主耶稣升天开始，一直到将来主耶稣再来都不会改变。但是我们也要了解，接受耶稣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因为只有圣灵能赐我们智慧和胆量，带领对方来归向耶稣。虽然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千万不要怎么样去批评对方那种错误的信仰。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在态度上也要有敬畏神和对人温柔的心，我们是以基督耶稣的心去传扬主爱。如果借着圣经的话语，你也愿意相信基督是唯一的道路，请问你，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是否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让你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用信心来领受耶稣的救恩？而且我们也欢迎你，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们欢迎你来参加7月底的敬礼班。那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你是否也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用爱心和真理去传扬耶稣的福音？在这里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暑假过后我们会有2次我们可以邀请社区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的机会。第一个就是9月份，我们会有好父母成长的课程，帮助我们借着圣经的真理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那另外一个我们还没有放在周报上，就是10月份我们也有生命光艺术团来到我们中间。他们是一群被神特别拣选，虽然他们都是盲人，他们的眼睛看不到，但是神给他们有音乐的恩赐和才华，他们用他们的心灵写下对神敬拜的诗歌，也用各种的乐器以及他们自己生命的见证。 将他们一生献给主，一生来歌颂赞美全能的救主。所以特别鼓励大家把握机会来邀请我们社区的朋友来参加。今天我们是我们的圣餐主日，在我们领受主耶稣的圣餐之前呢，让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再一次借着认定你这首歌来作为我们对神的回应。
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再次站立，让我们以耶稣的心为心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认定你。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真理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将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赞你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献上一切，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不但创造我们，你也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光中，不再继续的活在黑暗里，让我们不再继续的被罪恶和死亡所捆绑。你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一生来敬拜你，赞美你，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来荣耀你。我们就恳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圣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主紧紧的连结，享受你的同在和永远的属灵的福分。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